是四月上旬，啊，这个，啊，
看了，
是这样，可能4月6号吧，这个我突然这个感到就是又吐又拉，一早来了去照了这个照片啊，带我去了这个去了医院检查，检查了以后呢，他认为就是急性的肠炎，急性肠炎，后来吃了些药，那么就是好了一点。那我们在医院里呢，
挂着，
你不用挂，
掉
在地上。
谢谢。
那个球掉到地上，有一个球。
行，没事，你说。
等一下。
那到了医院呢？我照片跟我一起祷告，一起祷告，向神祷告啊。这个让神给我施福吧。
对。
那很快呢，这个吃了药以后呢，就制止了，制止了以后呢，后来第二天呢，又有些反复呢，就是这个。后来我想，就是告诫我们基督徒呢，这个一定要洁净啊，要得洁净。就吃东西也是分别为圣，不能吃些这个不干净啊，受污染或者是不新鲜的一些东西。所以这个，特别是这个年岁大一点的，有些珍惜东西，舍不得掉了地上来捡起来，或者已经剩菜剩饭了，也舍不得扔。啊，有的是这个加热了或者没消毒，没热透，就这么吃了容易犯这个。所以我得病了，基本上由于这个自己吃了这个，吃了这些没有充分消毒的一些隔夜的东西，所以这个我这也是个教训嘛，这个神告诫我们一定要吃洁净的东西啊，这些东西，特别是年岁大的一些人都是这样子，都比较神，但是自己的抵抗力也比较弱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。本来呢，我这个老伴呢急着要走了，但是7号就要走了。他担心我这个得了病了以后，可能他影响他的这个动身。后来呢，第二天呢就基本好了啊，我还到机场去送他。说起这个，我老伴走的时候，就是夏姐妹啊，她走的时候我们很担心，因为她走的时候呢，这个有几次有心肌梗死的这种现象啊，这个心绞痛啊，心绞痛的这个症状，吃过药，吃过救心丸啦，这些药，另外咳嗽的比较厉害，一直在吃这个感冒止咳的药，但是他一个人走。我呢也不能跟他一起走，为什么呢？家里的孩子啊什么还离不开，他们看了这个照片有3个孩子啊，这个家里也没个老人帮着照料一点，确实也比较困难。所以他一个人走呢，我们也很担心啊。但是他的身体也确实要需要要及时的回去吃药治疗。所以后来我们也在机场上，这个也在祷告啊，跟主耶稣祷告，希望保佑啊，神给的师父给他。结果呢，到了这个机场以后呢，看到这个有这个专门这个一个 咱们残疾这个手推车的这个通道，后来我们去问了一下，问了一下是可以，这有些行动不便的一些老人或者身体比较弱的，可以发一个这个标记，发一个这个 sticker， 就贴在这个胸上，他这个看见了以后就给你让坐手推车，有专人给你送进去。所以这样子条件就非常方便，他本来就走不动，而且机场的登机口又远，这个是解决大问题。但是他进去的时候，他前一个人呢，穿的衣服比较奇装异服的，反来覆去查了半天，耽误了很多时间，那他后面也很紧张。这个后来呢，查到他的时候，他说他人让他过去，他没什么查，就很快放进去了。放进去了以后就看了他一个这个标记啊，就让他这个坐上车，有人送他到这个登机口。他登机口完了以后，很快就机场了，机舱关闭了，就顺利的登机。那上去了以后呢，这个他的座位啊，他在上，因为他来的比较早，找了一个给换了一下，这个靠前面的一个座，靠前排的座。前排座了，这个后来上去了以后呢，他的座给人占了，给人占了，那个乘务员呢叫那个人给他让一下，那个人呢好像不太高兴。包括就走了，他走了，另外去找地方，所以这样子的三个位置啊，都没有人，就他一个人，三个位置，三一排三个位置，所以他也可以躺下休息都可以，这是这个去的条件非常好，啊，另外这个到了北京以后呢。除了已经安排有人接以外，他还没想到他的亲戚啊，他从这个山东啊赶回来也看他，同一天到达啊，因为怕他一个人啊在北京啊，这没人照顾，所以来看望他，同时他们也来看看病，啊，所以他是很意外的。结果他们带了好多吃的东西啊，这个很丰盛的东西吃了晚餐，这是，所以这个一切啊，这个都是神安排啊，我们向神，这个神的大能都显给我们，啊，显示我们，啊，赐福给我们。现在呢，这个他到北京以后呢，看来检查了身体，他本来担心啊，这个心脏什么衰竭什么，结果查了也不是，啊，不是这，所以这样子吃药啊，他休息，情况也比较好一些，现在比较稳定。我们的亲戚呢，现在还在那里帮助他照料他，这个。我相信这个神的安排啊，帮助他能度过一个困难的时间。我想要说的就这点吧，啊，不知道说的啊，谢谢各位啊，谢谢各位。
赵老弟兄刚刚做这个见证，就是说神的安排，好不好？
对，
他们向神祷告，神就听祷告，很多想不到的，
谢谢，
好不好？神就给他安排，好不好？看看那个赵平的妈妈，还有心脏病，好不好？心绞痛嘛，那么一个人坐飞机回去，好不好？啊，这都需要主的安排。啊，主的恩典，好不好？感谢主吧。不过赵老弟兄，就是我们给赵平打电话，打了好几次都没有人听，就是以后我们下来联系一下，还有没有别的电话可以打，好不好？
前段时间的电话停了一
现在恢复了啊，好好，感谢主。
家里电话。
啊，家里电话我们也等着问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可以。好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想借着这个交通的时间，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好不好？第一处，请我来读《彼得前书》。第一个要读《彼得前书》第二章，《彼得前书》的第二章第五节，《彼得前书》第二章第五节。啊，只有一节，我来读好。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好，这读这段圣经，我们就要让弟兄姊妹知道一件事情：旧约的以色列人，他们是要献祭的。旧约的以色列人，他们要献祭，有五种的祭，神规定他们要献的。那么我们新约的基督徒还献不献祭了？我们不献旧约的祭了，但是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还要献一种祭，叫做什么祭啊？叫做灵祭。请弟兄姊妹记得啊，我们基督徒今天还要献祭。献的叫灵祭，那我们来看，等等什么叫做灵祭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是彼得啊，在这里告诉我们。那么，另外，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我们来读希伯来书十三章。十五节到十六节，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，这里说，我们应当靠着耶稣，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。你看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又要献祭，献什么祭？要颂赞为祭。那刚刚我们的白饼聚会，我们要颂赞为祭献给神。下面就讲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我们怎么献法？就是嘴巴献了。你祷告就是颂赞嘛，感谢是颂，感谢主吧。要不要这个祭啊？要。那今天我们几个人献了祭啊？啊，
都献了，
都献了祭。你们是默祷献祭啊？感谢主。今天开口的只有三个人献祭，好啊。所以你要知道啊，你默祷是一件事情，好不好？如果我们百饼聚会都默祷，好不好？怎么办？弟兄姊妹啊，一定要注意啊。这是献祭哦，嘴唇的果子是献祭哦。看来还不止要默祷，默祷是对的，你说几句话也就对，你就颂赞为祭，要献给神。你看这里告诉我们要献祭的，除了这个献祭，下面还有十六节，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，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。你看还有一个祭，刚刚一个祭是嘴唇献的祭，那你唱诗也是献祭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嘴唇的祭。下面还有一个行善，善行善，原文的意思就是你要做好的事情，神所喜悦的事情。捐书那个字翻译的不好，原文的意思是交通，
你要和弟兄姊妹交通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个就是记啊，你去看望弟兄姊妹是记，你打一个电话关心他是记。你看赵平啊，有两个星期没有来了，好了，我们给他打电话啊，我们不知道他手机不能用，所以打不通。后来我就请马弟兄给他打电话啊，马弟兄可能知道他家里的电话，好吧，我没有他家里的电话，哦，结果马弟兄打通了。啊，那么因为我听谢弟兄说赵弟兄搬家，他说搬到你们附近了，对不对？
没有搬，
结果没有搬，好不好？ 哦，结果没有搬，所以我刚刚问他爸爸才没有搬，我们以为他搬家了，哦，不知道。好了，你看嘛，这个你知道，你关心弟兄姊妹就是一个记哦，你看到没有？就在献祭哦，好不好？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千万要注意，好不好？那现在呢，我们来读一点旧约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看以色列人，他们有五种的祭，请我们来读利未记，旧约的利未记。我们先读第一章，利未记的第一章。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请全能帮我读一下，好不好？利未记第一章一节到九节。
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，对他说：“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，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，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，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，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。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，燔祭便蒙悦纳，为他赎罪。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，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，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四围。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，把燔祭牲切成筷子。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，把柴摆在火上。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，但燔祭的脏腹与腿要用水洗，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，当作燔祭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
好，这是第一个祭，叫做燔祭。燔祭的意思就是烧，燔呢就是烧的意思。燔祭就是你要献这个祭给神的时候，所有的，你看，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。一切啊，就是你要献一个牛，他的牛角、牛的头、牛的什么东西怎么样都要献，就是全部献给神，这个就叫燔祭。旧约以色列人要把他要献给神的有一种祭叫做燔祭，就是要全部献给神。那么我们进了新约还献不献燔祭了？好，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好不好？我们来读罗马书的十二章。罗马书十二章，我们请从第一节，我们就读第一节，好不好？第一节好了，或者读到第二节吧，一节到第二节哈。
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
好了，新约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个基督徒要把你的身体献上。旧约是把一个牛全部献上，对不对？ 是不是牛的身体全部献上啊？新约我们就不献牛了，要献谁啊？献你自己哦。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现在还没有献过自己，你回去要补一个献。怎么献？把你的身体，这里叫做当作活祭哦，好不好？旧约的燔祭叫死祭，因为要在坛上把它烧了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新约是献灵祭，就不要把我这个身体拿去烧了，懂不懂这意思啊？但是要把这个身体全部献给神。啊，在我年轻的时候，带领我们的那个弟兄们，他们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怎么把自己献给神呢？那你就是说，你的全身献给神，你献给主耶稣，你说主耶稣啊，我的眼睛，两个眼睛要献给你，两个耳朵也献给你，鼻子也献给你，嘴巴也献给你，两只手两只脚献给你，我的心脏也献给你，好不好？如果你都献给神了，那么你的眼睛还看不看，要不要去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啊？好了，看了不该看了。你的耳朵该不该听那些不该听的东西啊？看了不该了，就是活祭了。你的心脏也献给神了，我看可能你就不应该得心绞痛了，好不好？咦，那是神的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一定要把自己全部献给神。旧约叫燔祭，新约叫做活祭，要献。你不止一次献给神哦，你天天都要献。
早上起来就献。
怎么献法？那就是每天，你就在主的面前，早晨起来，主啊，我今天又把一天献给你，求你让我今天这一天，我是属于你的，我是一个活祭。做什么事情，我都是活祭。你看要献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的献法不同了，啊，你知道啊？今天有没有旧约有一个祭坛呢？你看这个。祭坛有火要把它烧掉了，新约有没有祭坛啊？没有嘛，那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啊，看到底有没有。请我们又读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节。好，我们来读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节。好，
我们有以祭坛，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。
好了，今天有没有祭坛了？有祭坛了，新约。我们这个祭坛了，献上去的东西是别人不能吃的，好不好？因为把我这个身体献上去，谁来把我咬一口啊？好不好？这个祭坛是代表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祭坛就是代表主耶稣。我们把我这个祭物献给主，好不好？祭坛就是主耶稣。你知道啊，在读我们在读旧约，现在我们星期三晚上，他们正在读旧约民出埃及记，马上要读申命记。那你看见所有里面的会幕里面所有的都是预表在主耶稣，祭坛也预表主耶稣，好不好？旧约的祭坛预表新约祭坛主耶稣，所以这里说我们有祭坛，新约哪里没有？有啊。就是主耶稣那里，你把你自己献给主，主就管理你了，主就保守你了。你不肯献好了，那你就自己负责任，好不好？得病你自己负责任，献了主就负责任，因为是属于主了，就看你肯不肯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今天要献不献？要献。好，这是第一个祭，叫做燔祭。我们再来读利未记第二章第一节，我们要读到第二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二节。
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，要用细面浇上油，加上乳香，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，祭司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，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，然后要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，烧在坛上，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
好，你看第二种祭叫做素祭， 肃祭就不是献动物了，不是牛，不是羊，而是献的植物，看到没有？要献面粉，他要献，细面中，后面还有很多，有时用粉面粉做的面啊，做的饼啊。但是这里注意有两个要加上去的，一个叫做乳香，一个还加上油，好不好？乳香是代表什么意思？乳香就是代表上升的意思，因为乳香是一个香味嘛，它就可以把这个祭物就上升到神的面前。乳香就代表上升，它是一个香味，叫做乳香，好不好？而且乳香是白颜色的，就是代表圣洁。这里就是代表一个人有圣洁的生活，好不好？一个旧约的圣洁的生活，那就是我们新约来讲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应该有一个圣洁的生活。你有圣洁的生活，这个圣洁的生活神就看见了，就像乳香一样的那个上升到神的面前。另外有油，油是代表什么？油是代表圣灵，油是代表圣灵，就是我们基督徒，你的生活是听了圣灵的指教，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，这个就是素祭，素祭不流血的，素祭不流血，所以我们如果献素祭，就是说你有一个生活，这个生活是什么生活？就是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在神的面前，有一个圣洁的生活。这个圣洁的生活是圣灵在那里带领你，你听圣灵的话。不平安的事情你就不做，平安的事情你就去做。这是圣洁的生活。然后就是圣灵会带领我们。这个在圣经里就告诉我们叫做素祭。旧约的素祭也要烧在祭坛上，新约的素祭就不是烧在祭坛上了，那就是我们献在神的面前。所以一个基督徒除了你要把自己身体献作活祭以外，你还得有一个圣洁的生活，你的思想你的行为都是圣洁的。好了，这个就是一个祭。如果你今天的思想和行为不圣洁，你就没有祭献在神的面前。所以你必须有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属灵的生活，这个就叫素祭。那么这个素祭呢，刚刚我们读的希伯来书十三章，我们也再来看看希伯来书的十三章。十六节，希伯来书十三章的十六节，只是不可忘记行善，那就做好啊，行好的事情啊，和捐书的事，就是你要关心弟兄姊妹啊，要有交通啊，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。好，然后我们再读这一章二十一节，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，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，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你看这里就说到我们行为上要遵行他的旨意，我们在各样的善事上愿神成就我们，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你看到没有？这就是我们的行为了，我们的生活了，这个就是一个祭，刚刚我们在讲了， 24、26节，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，好不好？好，你看这又是一个祭了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除了关心自己的事情以外，我们还要关心别人的事情。你看，我们再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腓立比书。第二章。第四节哈，好，啊，我们来读第四节，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四节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你顾别人的事，不只顾自己的事，这也是一个忌，好不好？这也是一个忌。我们邓弟兄。天天接送这个接送那一个，这就是顾别人的事了，对不对？你这是献祭哦，你不要看见你在接送人的时候，这就是在献祭，献给神。这个祭是神所喜悦的，好不好？我刚刚问了那个赵老弟兄，因为我怕，因为现在赵平啊，他家里很忙，三个孩子，我看他的聚会，我看他两次没有来，我看要不要人去接送他。刚刚问他，他说不要。如果需要，我们应该去接送他。你知道，你在关心别人，你接送别人的时候，这就在献祭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星期三在姊妹聚会，在宋姊妹家，宋姊妹，你不要看你是煮饭，你在炒菜，那就在献祭哦。感谢主啊！啊，弟兄姊妹啊，今天我们的献祭不像旧约，到了一定要到。会幕那里去，祭坛那里去。我们今天你每一个行为，你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就是献祭。这个就是主所喜悦的。这个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这是一种祭。另外，我们再读利未记第三章。我们先读第一节读到第五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五节，利未记第三章1到5节。
人献供物为平安祭，若是从牛群中献，无论是公的是母的，必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。他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，宰于会幕门口。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血洒在坛的四围，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，也要把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，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，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，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。亚伦的子孙要把这些烧在坛的燔祭上，就是在火的柴上，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
好，你看这里是说要有一种祭叫平安祭。我们还有关于平安祭的，我们再读一读第七章。第七章11节，我们读到是。19节，11节读到19节，第七章利未记。
人献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乃是这样：他若为感谢献上，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，并用油调匀细面做的饼， 与感谢祭一同献上，要用有酵的饼和为感谢献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。从各样的供物中，他要把一个饼献为耶和华为举祭，是要归给撒平安祭牲畜的牲畜血的祭司。为感谢献平安祭牲的肉，要在献的日子吃，一点不可留到早晨。若所献的是为还愿或是甘心献的，必在献祭的日子吃，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，但所剩下的祭肉到第三天要用火烧掉。第三天若吃了平安祭的肉，这祭必不蒙悦纳，人所献的也不算为祭，反为可憎嫌的。吃这祭肉的必就必担当他的罪孽，挨了无秽物的肉就不可吃，要用火焚烧。
我们看看这里，主要他说的平安祭有两种了。第十一节他说，人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呢是这样。十二节，他若为感谢献上，那是为感谢献上，这是第一个。十六节，若所献的是为还愿或是甘心献的，必在献祭的日子吃。这里还有一个，就是还愿还有甘心献上的。刚刚我们说了有两种祭，一个叫做燔祭，一个叫做素祭。现在这里就是说感谢也是一个祭哦，好不好？你在北饼聚会你也感谢主吧，你的感谢就是一个祭。你甘不甘心你感谢哦，那就看你，你不甘心那就没有祭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还有甘心祭，还有还愿祭。有没有弟兄姊妹会有还愿呢？好，我就跟你说，有这种情况，啊，有一个姊妹啊，但现在她回大陆了，她在主面前祷告一件事情，她就跟说主啊，如果你听了我的祷告，我就一定要做一件事情，啊，那个时候她自己做的见证哈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因为他说我这个月赚的钱呢，我要多奉献一点，啊，他就给主讲了。结果到了时候，主也给他成全了，他就没有奉献了。没有奉献后来就发生一件事情了，什么事情啊？他正在学开车啊，考路考，路考就过不了关。第一次过不了关，第二次过不了关，他就问别的姊妹，你考了几次？人家说我一次就过关了，那为什么我两次三次还不过关啊？好了，就到主面前祷告，主啊，为什么我不过关啊？好，主就提醒他了，他就想到了那一次你许愿，你说要奉献，结果你没有奉献啊，哎呀，他就想到这件事情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好了，那么在这个时候啊，他就在主的面前，他就去把他许的愿，他就还愿了，好不好？一还愿以后啊，真奇妙，马上就路考，一路考就过关了。他就来做这个见证，好不好？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今天基督徒有的时候你也会还愿，好不好？主啊，你给我做什么事情，我要听你的。哎，你知道还愿就是一个祭，看到没有？甘心也是一个祭啊，你愿意为主做什么事情，这是你甘心，也是一个祭，还愿也是一个祭，这都属于平安祭里面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在侍奉主的事情上，都在献祭，好不好？也许你自己不觉得，实际上今天你已经在献祭了。你做这件事情，你说这句话，也在献祭了。这是三个祭了，最后还有两个祭，就是一个是赎罪祭，一个是赎愆祭。啊，我们来读一读，好吧？我们来读，第四章。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三节。
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，误犯了一件， 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，使百姓陷在罪里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，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。
好，这里一个祭叫赎罪祭。赎罪祭这里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你小于以色列人，说第二节哈，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戒。什么叫做误犯了一戒？那这里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圣经里是把人类犯罪是当作误犯。为什么？因为亚当神告诉他不要吃那个树上的果子，对不对？谁来引诱他去犯罪的？撒旦，好，魔鬼，那叫蛇，对不对？所以在圣经里看，人是被引诱犯罪的，第一个犯罪的是魔鬼，所以人叫做误犯，好不好？所以神对我们人类犯罪都当作我们是误犯。为什么叫误犯？那就是说别人来引诱你，如果那条蛇不引诱他，你就不会犯罪，好不好？这个为什么我们会引诱我犯了罪了，这个就是说罪性的问题了，好不好？赎罪祭是解决我的罪性的问题，罪性的问题。那么现在我们来读第五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五节。
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，他本是见证，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，这就是罪，他要担当他的罪孽。或是有人摸了不洁的物，无论是不洁的死兽，是不洁的死畜，是不洁的死虫，他却不知道，因此成了不洁，就有了罪。或是他摸了别人的污秽，无论是染了什么污秽，他却不知道，一知道就有了罪。或是有人嘴里冒失发誓，要行善，要行恶，要行善，无论人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誓，他却不知道，一知道了就要在这其中的一件上有了罪。他有了罪的时候，就要承认所犯的罪。
第六节，
并要因所犯的罪，把他的赎愆祭牲，就是羊群中的母羊，或是一只羊羔，或是一只山羊，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。至于他的罪，祭司要为他赎了。
请我们注意第六节，并要因所犯的罪，把他的赎愆祭牲，看到没有？这个祭叫赎愆祭，刚刚是赎罪祭，赎愆祭也属于赎罪祭。赎愆祭就是罪的行为，赎罪祭是罪的性情，好不好？我们人有罪性，我们也有罪的行为，罪性不一定有行为，有行为要献的祭就叫赎愆祭。那么我赎罪祭呢，是指的我受了别人的影响，好不好？说误犯，好不好？那是指做罪性来讲的，罪性来讲，这两个祭是一个条例，在圣经里是一个条例，所以赎愆祭、赎罪祭是怎样？那请我们来读第七章第七节，利未记第七章的第七节。
赎罪祭怎样，赎愆祭也是怎样，这两个祭是一个条例。献赎愆祭的，说献赎愆祭赎罪的祭司要得这祭物。
好，你看这两个祭是一个条例，看到没有？都是罪的问题。好，因此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要不要为着我的罪来献祭啊？好了，让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怎么献祭法？基督徒，请我们读约翰一书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， 第一章第九节，
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
好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好了，那今天我们献不献赎罪祭？要献，怎么献法？祷告认罪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一个就说明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仍然要献祭，但是我们的献祭的方式不同了，好不好？不是像旧约要一个牛一个羊，我们的赎罪祭是主耶稣已经献了，他一次献祭就把这些事情就成就了，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。那我们现在我们自己怎么献祭法？我就到主的面前去承认我的罪，我认我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么至于我们的罪，主耶稣早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这个罪了。因此今天我在这里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目的，就是说在新约我们也要献祭，不过我们的祭坛不是旧约的祭坛，旧约是以色列人，他要献祭他自己还不能献，必须祭司为他献。那我们今天我们献祭是自己献了，为什么我们是自己献？刚才我们读的彼得前书第二章，我们都是祭司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哦，你要献祭哦，所以北饼聚会你要知道你是祭司哦，好不好？你说我只默祷还不行哦，好不好？哎，你应该，该选诗歌你要选有感动的，好不好？该祷告你就祷告，好不好？几句话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感谢主哈，这个就叫献祭。如果你不献祭，那你就自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你就缺了一点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今天我就这是一个。第二个的话，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祭，我们生活就是祭，好不好？今天Joyce指他把那些东西都除掉了，这就是献祭，好不好？这是好行为啊，好行为。不过在除这些除掉这些东西以前，应该先祷告，这个很重要。不要紧，以后补起来祷告也可以，好吧？
常姊妹带着祷告了，
感谢主，好不好？好，这就是献祭。我们聚会也是献祭哦，你看好不好？我们传扬神的真理是信仰。
那你们在带领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说阿们的，这不是开口吗？
真是。我们这样，我们觉得说，你一点都不要害怕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有点怕，
对，
怕等我说出来话不对，我选诗歌不对，我们都在学啊，好不好？我们都在学，好不好？都在学。你看那个Tim 就是慢慢在学了嘛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好，慢慢学，好。那么你几句话也好，就是。献个主，好不好？献祭，好吧，好吧，感谢主吧。那我想我今天就，我们就交通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好，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要问的，好吧？好，那如果没有。我们就到这里吧，好吧，感谢主。
我想我们今天这个交通呢，是关于献祭，关于生活。实际上献祭呢，是从旧约来看是。